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啊，我们继续从二十八章开始看。二十八章呢啊，我们还是读一下哈，我们还是从读二十八啊，二十八跟二十九两章哈。那我们继续读。
在位上行审判者公义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主漠视，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基教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尽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先是说，不然主要是用外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命上加命，命上加命，命上加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两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所以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那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限绳，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他你们必被他践踏，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你们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明白传人的必受惊恐，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出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
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山他立那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甸，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现在你们不可亵慢，恐怕毁你们的房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外那些耶和华那里出去，因别人在全地上施行为主的事，我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他拉平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业种小麦， 在地处种大麦，在台在田边种出麦芽，因为他的神教导他不能相离，并且指教他原来打扫回乡不用尖利的器具，打大回乡也不用木渎，但用杖打小回乡，用棍打大回乡。作品的粮食是用磨碎的，他必不常打，虽用木渎和马打伞，却不磨他。自属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
哀，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眠的城，任凭你一旦加年，节期照常周流，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能以他为亚利伊勒，我必视为安眠攻击你，屯兵围困你，主垒攻击你，你必拜我，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为信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滴滴微微出于尘埃，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事必顷刻之间突然临到。
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境，如夜间的景象。又必向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仍觉腹空；或向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
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放出的书卷，能将这书卷交给世子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他说我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或在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都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
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的你们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不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清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无所，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借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
他们在经受的事上便以罪的如有罪，为城门口则被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屈谎骗人。所以这时亚伯拉罕的耶和华问雅各家的子说，雅各必不再羞愧，内容也不知变色，但他们 但他看见他的种子，就是有手的工作在他那，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花定的必受益。
好，我们来看二十八开始的这一段话啊，是一个先知对啊以色列啊北国跟南国发出来的预言。那我们上次有提二十八章一开始的第一节啊，开始到第六节呢啊，就是讲到以法莲，以法莲就是讲到撒玛利亚，然后第七节以后就是讲到啊这个耶路撒冷。那么所以这个时候表明北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北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先知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就已经临到了。他们说以法莲有祸了，那么用这个北国呢，他却用以法莲的酒徒啊来形容他们，就他们像一群啊在当中啊喜好酒啊在当中啊醉酒的人啊，就是说他们在当中啊在当中认定是一群在这世上只知道享乐的人。所以他们住在回美谷的山上，也就是他们有很好的收成啊，有很好的收成，所以他们的心理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但是人所夸的事实上是江蚕之花，就是像一朵花开到最茂盛的时候，接下来它就开始啊衰残了。所以就以法莲就像那一个江蚕的花，所以在当中觉得自己显得高傲，自己显得在当中啊这个啊非常的啊华美，但是事实上接下来它就要开始再开始凋谢了。所以第二节说他有一个大能大力者，这里讲的就是亚述。亚述像一阵冰雹，毁灭了暴风，仗义的大水。所以呢，就可以把这个华美的花啊，这个江蚕的花，整个一下子就摧毁掉。所以亚述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仗义的大水。所以呢，他就会把这样的一个华美摔落在地上。所以以法莲第三节，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就被塌在脚下。那浓美江蚕的花，就是在回美谷上的必像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啊。那么谁看到就把它吃了啊？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啊，这是讲到说啊，这个无花果在下令以前啊刚有的时候啊，因为等了一段长的时间，大家没有无花果，所以当这个果子开始有的时候，人就会去把它怎样找出来，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躲不掉。他像下令以前出手的无花果躲不掉，就是啊，当亚述来毁灭他的时候，这些以法莲的酒徒或者在以法莲醉生梦死的人，他们必然躲不掉啊，他们一定会被找出来，一定会被找出来，一定会被吞吃。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高傲啊，以所夸的为冠冕。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所以这就是人的问题。人在华美的时候，人在富足的时候，人在平安的时候等等，人就会慢慢慢慢的忘记神，以自己所拥有的自夸。所以第五节说到那日，就讲神审判的日子，那么神作为彰显的日子。所以耶和华会使他剩余的名的作为他剩余之名的荣光华冕，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审判的作为之下存活的人，就是剩余的百姓，那么上帝就成为他们的荣耀啊，也做了那一位坐在审判的位置上施行公平的那一位啊，城门口就是审判的位置。因为在以色列古代的以色列时代，他们如果有纷争的事，有要决断的事，都带到城门口，在城门口那边啊，等于是一个市集，也是一些长老们坐在那里。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要决断的事，都在那边啊做决断。所以城门口跟审判的位置啊，讲的都是同一件事。 说神会坐在他审判的位置上行公平的审判，那么呢使那些仇敌啊被击退，击退。所以二十八章一到六节就讲到，那么北国高傲虚荣啊追求的这些，最后啊他们自啊在当中自大，但神一定会在当中将啊管教啊临到他们。那么那些在当中啊被掳剩余的百姓，他们就可以在当中啊真正的啊得到啊上帝所赐的荣耀。那么第七节开始，这地的人也是一样啊，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啊，祭司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所以这边讲的跟一样，就是那边是讲以法莲的酒徒，那这边是讲啊，这个是啊，这个罪地的罪地就是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代表性人物呢是祭司跟先知，祭司跟先知啊，因为啊，以法莲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那些做高位掌权的啊。那么这一个南国呢，因为圣殿在那里，所以他们有祭司啊，他们也有先知啊，教导神的话。可是呢，他们也被酒所困，意思就是他们也活在这一个啊，这个啊享乐当中啊，享乐当中。那么呢，在当中啊，只知道个人的享受，所以他们因浓酒，因酒摇摇晃晃，因酒啊东倒西歪啊。酒呢啊，酒在以色列的用词里面，耶稣也讲，不要因为贪食醉酒，贪食醉酒啊，就是表示一个人啊在当中啊以享乐为目的，那么呢啊在当中过度的享乐，过度的享乐。所以这些人也是追求自己啊的享受，所以他们会怎样？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错解末世就是把上帝的话解错了，把上帝的话所带来啊民间啊百姓们来问的时候，他们啊谬行审判，审判就是把这些话解错以后，他们的判定也是错的啊，把上帝的话解错了，他们的判定也是错的。所以在他们的席上呕吐污秽，无一处干净啊。所以呢啊在当中啊，这些人所受的责备是因为他们啊在当中只追寻个人的享受，那么也在上帝的话语上啊错解上帝的话，那么也使人啊在对上帝的话在当中啊这个啊错误掉了啊错掉了。所以从后面我们就会去看，就好像这个主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最后把上帝的话解到一个位置去，是让人失去了对神那个真正的敬畏跟信心。所以呢，他说要将知识指，他们要将知识指教谁，要使谁明白传言，是那些刚断奶离怀的吗？也就是说他们在当中啊，自以为有知识，自以为有智慧，然后呢啊，他们自以为自己可以去指教人，哦，可以去明白这些啊，从古代所传下来上帝的话，哦，那么啊，他们真有知识吗？哦，他们教导百姓是教导那些刚断缆的吗？但是第十节说他们进来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是讲教导，教导。所以如果加两个字，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教，的教哈，这教，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愿意，就是说以色列希伯来文，如果你们看希伯来文常常有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对不对？在一个字下面有些是打两点的或打一点的，你们看过希伯来文吗？我们不是有一个 T 恤上面有希伯来文，上面有三点吗？所以教希伯来文很难的，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是意思就是说跟教那个初入门的小学生一样，初入门的小学生一样。 但是呢，事实上先知却说，上帝的话说不，主要借着上帝要借着一帮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对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的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是让人得安息的日子，但是在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律法师的解释之下，安息日是不得安息。安息日是不得安息，因为安息日他们就一直在守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所以本来安息日是，我说安息日是最典型，因为安息日是要得安息的，但是到最后人却变成安息日底下的一个被捆绑的，因为总在觉得安息日是一个特别要努力去遵守的日子，所以你要去努力遵守反而是一个不能放松的日子，反而是一个被捆绑的日子，所以主耶稣特别会在安息日的时候做一些事，做一些事，他主要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看到他们在安息日里面没有安息，但是他们又很难脱离，因为他们对安息日的规定他们认为是从上帝的话来的，就上帝看重安息日，所以他们要守安息日，而他们要好好守安息日，所以他们就定很多什么规条来守安息日，所以弄到最后还是没有守安息日，因为还是没有得安息，所以他们才会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力上加力，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在当中，所以如果你去看他们的规定安息日才可以走多远，对不对？可是实践有没有讲安息日可以走多远？没有，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定了很多规条，很多规条。所以将来十一节说，将来上帝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对百姓说话。那么这个异邦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对百姓说话这件事情呢，有两种。一个就是把他们掳到外邦去，掳到外邦去，让他们在外邦当中受到很多的煎熬，就是当亚述灭了北国，那北国的百姓被掳到外邦去，这一段是给南国的，所以巴比伦灭了南国了以后，南国就被掳到什么外邦去，所以借着外邦人的舌头、外邦人的嘴唇，就是把他们放在外邦人当中，他们才去领受上帝的话，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个解释是那个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那么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么呢他们聚集在一起门徒被圣灵感动他们就说方言，说了各地的方言，这各地的方言都是外邦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就是讲外邦人的话。那么用这个来显明上帝对他们说话，这样时候就是这是一个用来在当中见证的。所以这一段话是讲到当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安静下来。当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因为没有地方可以使力的，没有地方可以做这个做那个的，他们才真正在当中心安静下来。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就是这里一点一点慢慢的教，但是呢他们事实上是往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陷入网罗，并被缠住所以这段话讲的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些掌权的，或者在做信仰中带领的人，那么呢这些祭司、这些先知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所以把上帝的话做的许许多多，让人根本不能懂而且他们反而在当中好像要这样教小孩这样一点一点的教 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一个艰难啊，一个艰难的一个时候，因为带领的人自己的一个问题啊，所以问题好，所以啊，人在当中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人啊，在当中不以信心回应上帝的话的时候，就会这样。人不以信心回应上帝的话，就会把上帝的话变成一个知识面来看。啊，那人把上帝的话变成一个知识面来看，人就想要自己去掌握它，啊，自己去掌握它，啊，而不是用信心去回应它，啊，啊，所以这样子，人想靠自己在当中啊去满足人的心思，满足人的想法。那么这样子，十三节，上帝就让他们啊被自己的谬误所捆绑，啊，并被自己的谬误所捆绑，所以就他们在当中仰面跌倒跌碎，陷入网罗，并被缠住。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时代的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被自己的错所捆绑。被自己的错所捆绑，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认不出耶稣来，或者他们啊很想认也认不出来，啊，因为人就是被自己的啊错误，自己的错误所捆绑，陷入到自己的网罗里面啊。那么，所以十四节就讲到，这样的人就是那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些百姓的这些人。就他们 自以为有知识，自以为有聪明，那么呢，他们觉得，自己有上帝的话，自己可以解释上帝的话，但是他们自己却不能够在当中按照上帝的本意来解，所以这些亵慢的人，亵慢的人就是对上帝的话，反而不是那一个遵从，反而是一个破坏的人。他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十五节，这些人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这里死亡立约阴间结盟呢，不是这些人跑去跟死亡立约，跑去跟阴间结盟，是这些人去找人结盟，他们去找谁结盟，就是去找埃及。当亚述的大军来的时候，那么呢，这些南国的人怎么办？南国的人就去找埃及结盟。那先知在这里讲，埃及是什么？埃及是死亡，埃及是阴间。死亡跟阴间都一样，就是死亡，就是死亡，就是你们他们自以为很聪明，自以为啊，我们要来反叛亚述，所以呢，我们去找埃及来帮忙。对不对？可是先知说这些人都是亵慢的人，耶和华说这些人都是亵慢的人，就是不遵从神的人，不遵从神的人，不以神为尊的人，所以人就想靠着自己去找当时，强大的埃及盟来结盟，他们以为跟埃及结盟就可以一起来抵挡什么亚述，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啊，亵慢人就是辖管，这些都是领袖哦，这些都是领袖，他们没有尊耶和华为圣，没有尊耶和华为大，反而去跟埃及结盟。那么下面讲，水漫过的，他们以为啊，大水漫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他们以为这个亚述来的好像大水来的，他们呢不怕，那么呢啊，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啊，但是他们不会以谎言跟虚假来藏身，对不对？啊，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是稳固的、安稳的，事实上是谎言，是虚假，是谎言，是虚假。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十六节，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致着急。好，这一段话，使徒们用过这一段话，就是信靠的人必不致羞愧，对不对？新约用羞愧，不用羞愧，这里 用, 用着急、哦、这里就讲到啊，上帝因为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带领的人，他们谬解的圣经，还自以为是，还自以为聪明有智慧、哦、所以他们活在活在自己的道路上，活在自己所选择的情境当中。那么这些他们所往的道路是往死亡过去的道路、哦、他们的根基是假的，是没有办法面对真正的挑战跟艰难的。所以主耶和华说他在锡安就会放一块石头，那我们知道这个讲的就是将来来的耶稣，对不对？耶稣是那个房角石，是稳固根基的房角石，是被试验过的石头、哦、试验过就是上帝拣选的，上帝拣选的试验过、哦、那个宝贵的房角石、哦、所以是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那耶稣是被到世上来的时候，他是被拣选，他也被试验过。所以整个圣经就讲到他的时候，讲到魔鬼对他的试探，对不对？没有成功。希伯来书讲到，那么他也凡事经过试验，对不对？但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是那一个最美的祭物，最美的祭物。所以耶稣是那一个宝贵的房角石，宝贵的房角石。但是呢另外一处圣经我们后面会讲，就匠人所弃的石头，对不对？已成了房角的什么头块石头，信靠他的人必不自羞愧、哦、就是讲这个事情。就是当这些人错解末世的时候，就不能够认出耶稣来，就把耶稣这一个真正宝贵的房角石把它当成怎样没有用的石头丢在一边。所以耶稣来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被这些法利赛的文士祭司长长老当成没有用的，把它丢到什么一旁去了、哦、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哦、所以上帝说我会在那里锡安放一块石头，对不对？是真正来救做救主的。但是呢，谁能够认出他来，谁能够信靠他，谁信靠他的必不自羞愧、哦、那么这一位必以公平为准绳，以线砣公义为线砣。准绳就是拉水平方向的、哦、准绳是拉水平线，线砣是拉垂直线、哦、就是说如果你盖一个柱子上来，对不对？一个一个石头跌，你上面弄一个什么线砣，所以它就会叠出照着一条线叠、哦、那如果你砌墙的话，你就拉一个什么准绳、哦、所以一个是水平方向的，一个是什么垂直方向。也就是说，那么呢，上帝会在当中显出他的公平跟公义来，显出他的公平跟公义来。所以这样子，冰雹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漫过藏身之处。所以呢，真正的考验来了。如果人觉得这里可以避难，那冰雹打下来就晓得；人觉得这里是安全的，大水来了就知道，对不对？大水来了，他们说大水不会漫过我们，事实上这是假的，所以大水来就漫过他们了。所以18节，他们跟死亡所立的约就废掉了，他们跟阴间所结的盟就没有用了。所以真正这个巴比伦来的时候，像大水漫过的时候，他们都被践踏了，所以他们被掳去了。他们在当中被践踏被掳去的，白昼黑夜都一样，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这边就讲到，当那一个风声传道的时候，他们就不得安息。风声传道的时候，他们就不得安息，就好像船踏很短，所以你的脚一伸就你不没有办法伸直，只能缩在那里。就好像被窝很窄，所以你盖在身上盖哪边都会透风，哪边都会透风，就是不能安舒，不能安息。所以这里就讲到 一个人依靠的是人自己去找的帮助，是人自己去找的力量，是人在当中自以为是的时候，当真正的考验来的时候，那么他是经不起考验的。怎么样经不起考验？只要一个风声，只要一个传闻，人就不得安歇了。只要一个风声，只要一个传闻，那么人就在当中艰难不得安歇，人就在在当中非常艰难，非常不得安歇。所以他用这个来向我们显示出来。所以一个依靠神的人，相对的二十一节，上帝必兴起，像在比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好，这里讲的这一个比拉新山跟基遍谷，比拉新山跟基遍谷这个讲的是两件事情，是用过去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情来做。比拉新山呢，就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那时候大卫要做王了，所以那时候上帝借着大卫的手去这个打败的这个非利士人，把非利士人向大水冲去，所以那时候就讲比拉新的意思就是如同大水冲去，如同大水冲去。那么也好像基遍谷，基遍谷是发生在耶稣亚的时代，在耶稣亚的时代耶稣亚的时代，那时候这个耶稣亚率领百姓在征战的时候，耶稣亚一祷告，天上就降下什么冰雹，降下冰雹所以这里就是用这两个在以色列人所熟知的历史当中上帝的作为来讲神会在当中把仇敌如同大水冲去，把仇敌用天上降下冰雹来毁灭他们，这是非常的也是奇异的非常的也是奇异的，就是上帝最后彰显他的大能，施行他的救赎跟审判的时候，都是让人在当中惊讶的也在当中显出上帝自己的奇妙作为来。好，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神在当中做他自己的事。所以二十二节说，你们不可再亵慢了，亵慢的意思就是人自以为有智慧，你们不可以再自以为有智慧了，不可以再自以为有聪明了，恐怕捆你们的绑锁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好，所以第七节到二十二节只是针对南国的这些人讲特别是针对那些做带领的人，对那些做祭司做先知的，他们是做带领的，如果做带领的人都在对神的话在当中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有聪明，那把上帝的话在当中教到最后都已经偏掉了以后那么偏掉了然后他们自以为有聪明，所以到最后并不让人倚靠神，并不让人倚靠神，并不让人信靠神。所以在政治上也是一样，当亚述的军队来了，他们就去找埃及来结盟，所以这个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是虚假，这是谎言。所以这整段话里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非常要紧的是什么？我们读神的话一定带来对上帝的敬畏跟倚靠，一定会使我们得安息，这就是我们解释上帝的话的重点。解释上帝的话就是会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带来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信靠，还有在主里面的什么安息，主里面的安息而不是带来捆绑，知道吗？不能带来捆绑 上帝的话是为了使我们得安息，因为耶稣讲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对不对？所以读上帝的话，如果我们读了以后不能最终使我们安息，这个是表示我们还没有读完，还没有读到那一个上帝要给我们的话。因为神的话啊，是一个从光来讲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从食物来讲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是让我们在当中得着灵受享受。所以我说的神的话会使我们安息的，所以读上帝的话，我们如果我们在当中会可能我们做错了会被责备，那是对的，但责备之后我们会在基督里得安息，得安息。好，而不是让人啊只单单留在那一个自我的当中，自我的当中，是让我们在当中啊可以领受的。那么上帝的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我们啊在当中去看出啊去认明啊上帝的智慧的，是让我们去在当中去明白啊上帝的智慧啊上帝的智慧啊，这是一个啊真正啊使我们在当中思想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就告诉我们，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啊，公义、圣洁跟救赎啊，最重要是智慧啊，最重要是智慧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节啊，因为接下来这一段啊是一个要紧的话。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使徒保罗在讲到这个基督的时候啊，是黄角石或者是绊脚石啊，黄角石或者是绊脚石啊。那么啊，在讲到这些的时候啊，这些的时候，那么它的分辨是什么啊？你看，我就读几节啊。啊，保罗在讲到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第十八节开始，十字架的道理，灭亡的人为愚拙，但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啊，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去聪明人的聪明。啊，那么接下来就讲神叫世上有智慧的成了愚拙，为什么？因为世上的智慧会使人自高自大，不会使人认识神。啊，所以这里就讲到二十三节，我们是传十字架的耶稣，啊，钉十字架的基督。啊，犹太人为绊脚石，外邦人为愚拙。绊脚石本来是一个黄脚石，却变成什么？绊脚石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啊，人自以为有什么？有智慧啊。所以使徒保罗就强调啊，二十七节，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啊；二十八节，神拣选世上卑贱无有的啊。最为什么？二十九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啊。然后三十节啊，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本乎神，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啊。那么这个智慧是借着公义、圣洁、救赎显出来的啊。所以这是这里不是指四样东西，只指一样东西，那一样叫智慧。好，这个在原文的意思是啊，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好，然后后面就是三样放在一起，公义、圣洁、救赎，也就是在这当中我们去认识上帝的公义、圣洁跟救赎。好，所以后面就是第二章开始继续讲上帝的智慧啊。为什么会先讲这个啊？就是法利赛人也好，文士也好，或当时的祭司或者先知，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无论在对圣经的话也好，或者是这些当时以色列掌权的人也好，他们觉得自己是对的。但这当中的问题就是，人落入在自己的智慧， 其实上帝是给人有这个智慧的，但是人能不能在这个智慧，人能不能在这一切当中，不是高举人的智慧，上帝给人的智慧乃是要让人怎样，乃是要让人能够明白他的话，然后对他更加的什么敬畏，对不对？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但上帝不是不给人智慧，所以你看23节，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你要用心听，那你没有智慧聪明怎么听，对不对？所以他说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内？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好，这里就讲到人，上帝给人是有智慧的，对不对？哦，你把地啊翻好了，你整平了，对不对？那就要做什么？就准备播种，是不是？你不会把地翻好弄好了啊，再把它翻一次，再弄好，再把它翻一次，对不对？因为你准备好了啊，上帝给人有一个智慧，知道啊怎么做啊。上帝给人有这个智慧，然后呢，地拉平了，你就会播种小茴香啊，播种大茴香啊，然后也会种大麦、小麦，对不对？啊，然后呢，田边种什么？粗麦啊，因为田边比较容易被踩到，对不对？啊，水可能比较不够等等，所以呢，啊，在一个比较啊不容易的地方，你就种容易活的粗麦，是不是？啊。然后呢，26节，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指教他，所以人从人知道怎么务农，就可以知道上帝给人智慧。你打大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其实尖利的是指那个大锤子，知道吧？那么压大茴香也不用路犊，是路犊就是车轮，知道吗？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比较这个没有什么经验啊，没有什么经验，因为我们没有务农，对不对？比如说你们看我们吃芝麻，对不对？那你们知道芝麻长什么样？那你只知道说芝麻就黄黄的一粒或黑黑的一粒，对不对？可是它在树上是怎样？它是也是跟豆芽一样，就一颗，然后你把它熟的时候摘下来放在地上晒干以后拿起来打一打，它就怎样，就跑出来，然后跑出来以后你再用稍微把它扬起来，风一吹就把那些什么草吹走。所以人知道，但是你能不能用压的？不会，所以小茴香你不会拿重的去打它，有些你要打，有些你不打，有些比较不容易掉的，你才会怎样用力打。但是不管你怎么打，你不会拿车轮去压它，知道吗？因为车轮一压就什么碎掉了。所以这里就讲说，人会分辨，人会判断。你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杖是比较细的，棍是比较粗的，对不对？那么你要做饼，那你会先把那个麦子磨碎，它必不常打，必不常打，常打的意思就是一直打。那么 你要磨，你可以用这个磨面粉的时候，磨细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路犊去磨，对不对？用马拉着那个前面不是一个滚的吗？滚的圆圆的滚的，不是那拉磨吗？磨坊这样拉吗？他的意思说你就磨好了就好了，会不会一直去磨它？不会。所以29节，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磨练奇妙，他的智慧广大。他这里用这个来讲生命的本身呢，我们是有智慧的， 我们会根据形式做判断，是不是？怎么样是合宜的？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都会跟着去做，对不对？所以这里在讲什么？就人其实上帝给人一个分辨，给人一些智慧，你要耕种，所以你才会去翻土，才会去把地拉平，对不对？那你有智慧是什么？既然你目的是耕种，所以拉平了地，拉平了以后，你就要开始播种子，是不是？然后因为你有智慧，所以你在种的时候，你会根据每个种子的特性去种，对不对？特性去种。如果你不根据特性去种，会出现很有趣的，或者是你就会在当中失去你所要的，知道吗？你们听过一个萝卜怎样一个坑吗？你们有没有种过萝卜？如果你种萝卜的时候，你不会把种子这样撒，对不对？如果你种子这样撒，第一个你撒的不均匀，第二个你如果撒太多这些萝卜长起来都挤在一块，是不是？它长得大吗？长不大。所以现在农田的萝卜啊，它只是为了让它休耕的时候，它不是把萝卜这样撒吗？所以那时候长出来了，你去拔，不是要卖的萝卜都小小一颗一颗，有没有？小小的一颗一颗，其实他们只是想要长起来当肥料而已。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卖萝卜，你要怎样？你知道这里这边挖一个坑，这边挖一个坑，那距离有固定距离，对不对？然后每一个坑里面你可以放什么？你可以放一个或两个种子，你不会放好几个，知道吗？因为好几个最后长出来你还是要拔掉，要不然它就被挤住了嘛，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经验的时候，他就会放好几个，放好几个，到最后萝卜长出来都怎样？小小一颗。那你今年第一次长小小一颗，第二年你就不会了，因为你就有什么，你就学习到，你就有经验了，对不对？然后你不按时候种可以吗？你不按时候种不行，就是该什么时候种的时候。为什么那农民不是有农民历吗？其实它上面是因为摆了很多以前的这些农业知识，几月要开始种，你太晚种，到时候天气一变，它根本长不到什么，长不到很大，再来不及长。所以这些都这里在讲什么？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知识，给我们智慧去做分辨，这个分辨。那这个分辨里面，我们就要按照每一个特质去做，我们按照每一个目的去做，对不对？重要的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整段话都是讲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播种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你耕田耕地就不会一直耕，开垦不会一直开，对不对？因为你的目的是要播种。再来你要有小茴香大茴香，那么磨饼的面粉，那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你用的工具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重要的是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真正的智慧在这里，所以这一段话在讲什么？在讲说我们要用心听，留心听。其实我们在许多的世界上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智慧的，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分辨，我们知道这样做才能够有收成，我们这样做才是得到我们所要的，是不是？所以用这个来思想，用这个来思想。那我们在上帝面前，如果我们有智慧，我们也要去思想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所以我刚才有讲安息日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是安息，是安息。那如果到最后我们变成没有安息，那我们就没有得到，对不对？就没有智慧。所以这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我们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为了让使我们在来亲近耶稣，就是为了让我们得安息，得安息。 无论我们生命的境况如何，到至终的一个目标就是得安息啊，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是让我们最终是得安息的。所以二十八章呢啊，上帝借着先知来责备北国，责备南国啊，不是为了惩罚人，不是为了刑罚人，不是为了人在当中啊让人不断的受苦，目的不在那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人去得着上帝所预备的救恩，就是他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所以上帝的一切作为，就总是希望人一件事情就信他，信靠他，信靠他。
你认识这个以赛亚书，他用那么多警告，然后这边写了那么多作农的，然后讲到分辨，他其实是跟以色列人说，你要分辨，你要找对的帮助，对不对？
对，
用这个这些种田呢，就是方法，就是他最后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真正的帮助是从上帝来，所以他用这么多的农事方式讲那么多，
是
讲那么多，对，然后
就是
到你说。你的帮助其实就是只有耶和华，
对，
他对，但是他用那个这个讲那么多那个种田的方法，然后会不会就是让人家分心了？就是我看一看都讲那么多分，对啊，就最后还是回到你要信靠耶和华，
对，
对不对？你要找到那个真正的方法是信靠耶和华，
就是上帝最终要我们的，好，就是去思想结局是什么。简单讲就是说结局会是什么，这样走下去结局会是什么啊？啊，上帝的意思真正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其实他要讲的实在人不肯听嘛，对不对？比如说一看到这个亚述来打了，对不对？那要怎么办，要怎么办？那如果我们就跟他不要怕，信靠神，他安心吗？他就不能安心嘛，啊，不能安心就会去怎样找出路嘛，对不对？哦，那我们如果说我们本于对神的倚靠，我们还是说要怎样，要相信神，要信靠神，可是人还是什么不安心嘛，是不是？所以先知在这里，主在这里就讲啊，我们人就是要去思想啊，那么能不能让我们真的能够啊？当我们讲信靠神的时候，人还是说他还是担心，还是害怕，对不对？哦，所以我们为什么啊，在当中不断的啊彼此扶持，彼此陪伴，那不断的啊向神交托跟仰望，其实我们就知道在主那里可以得安息，哦，但是我们的心不容易。哦，所以啊，但是先知就是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用各样的方式去思想。所以我们现有的可以做这些思想，可以做这些选择，可以做这些判断，其实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啊。所以我们既然上帝连我们这样的人都给我们这样智慧，那反过来我们对他，我们是要更依靠，对不对？更相信他，更相信他。
先知都有出言警告嘛？那前面这边为什么又说他
永
久摇摇晃晃？
就是警告他们的情境，因为你想哦，在当时的先知跟祭司会不会觉得他们永久摇摇晃晃？不会，人的难处就是以赛亚讲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认为我们是这样的人，是不是？像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啊假冒为善，这些人会觉得他们假冒为善吗？不会，他们会觉得说我们是专心守上帝的律法。所以难处在这里，难处在这里，就是先知警告人，但人不认为是这样。
所以讲浓酒指的是那些人喝酒，
其实他是指的是这些人，让我们这一个人的自制力被酒抓住了。
所以不是先知跟祭司喝酒，
不是，这指他们被他们心中所想要的东西把他们整个心给抓住了。
因为酒会让我们的判断力变差。
对，就是当我们只想要我们要的，想走我们要走的路，我们就被他抓住，就好像酒抓住人一样。
所以这一种酒不是就是说我意思是说不是先知因为浓酒的，就不是在指责先知的意思。
他不是指他真正在喝很多酒，不是，是指他他把他心中所期待的那个东西，期待的变成他整个心的捆绑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比如说一个人就很想赚钱，对不对？然后这个很想赚钱的心思就把他整个人怎样捆绑的，好，那么先知的用词就会是这样，他好像被喝酒一样醉了，知道吧？好，所以他想要发财就变成那个什么酒。
我觉得你可以往这边看，就是说第一节的那个，他说他们心里告人为什么会喝酒，那个情境就是说我有什么东西要庆祝，然后有什么东西你觉得你很有成就感你要庆祝，然后所以你就说哎，一起来喝酒庆祝。但是在喝酒庆祝的时候，他那个心就是因为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所以我要来喝酒庆祝。然后喝酒之后呢，你就会就是你会醉酒，你喝太多你会醉酒，然后你会得意忘形，然后酒也会让你思路变得不清不楚，然后你就没法做很好的判断。我想他这个酒徒他形容的是说他这种情境，而不是说他真正喝。
我的想就是后面先知还是都有就是尽他先知的本分去警告这些民众嘛。
这个被责备的先知不是以赛亚，是其他人。那后面那个上帝要先知讲的话，这个是讲以赛亚。
你说那个人想要掌控自己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弱点，就是人没有耐心，没办法等候，所以想要赶快看到结果，所以想要知道怎样，所以就没办法等候，所以就会想要，所以就会想尽办法去做聪明，然后所以等候是很难很难的，就是
等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一方面积极的照着神的话做，但一方面也求主帮助我们等，因为我们个人的部分我们可以在当中好像有自己的步伐可以走，对不对？但是许多时候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走，我们还有什么身边挂心的人还有一些在当中在我们身边在同样的我们所在当中所在意的人还有呢所面对的整个的给我们的时机。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最难的其实或者信心试验的部分就是等候上帝的时候，我们许多时候就是要等，因为还不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是会在一个煎熬里面就像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对不对？可是呢，亚伯拉罕就从75岁开始就开始要等。那人的难处是常常是觉得越等越没希望，是不是？所以我们上帝不会跟我们讲什么时候，但是会跟我们讲有，但是就让我们慢慢等，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面对的一些生命的熬炼，生命的试炼。所以这个我们读过撒母耳记上下嘛，对不对？撒母耳记上下讲了两个人，一个是撒母耳，一个是大卫我讲正面的就是两个上帝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 撒母耳是合神心意的祭司，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是不是啊？合神心意的王。可是我在这里就是想，圣经就毫不讳言的告诉我们，在撒母耳的身上有很多很多他实在很艰难的事，对不对啊？第一个，他两个孩子都不好，是不是？那然后第二个，扫罗王啊，让他非常的痛心，是不是？但撒母耳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但上帝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祷告的人，他面对的这些事情的艰难，艰难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们是不是祷告不够或怎样不够？所以信心常常面对这个考验，知道吗？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想要，我们是不是做的不够，所以怎样？但撒母耳记给我们看到啊，我们要把连那个心思都拿开，我们先告诉神，连那个我们做的够不够都要把它怎样挪开来。因为撒母耳是不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是不是？但我还是说，他孩子这么差，他难道不祷告吗？扫罗这样子他不祷告吗？其实撒母耳不是一直到死都为他祷告，对不对？圣经写的嘛，所以圣经就是让我们看见的，我们除了倚靠神没有路走，知道吗？除了倚靠神相信神，我们没有其他路可以走。那大卫呢也是一样，他面对扫罗王，面对征战啊，他都可以得胜，是不是？都可以得胜。可是大卫也让我们看见，面对他儿子的问题，他有办法吗？面对他儿子的难处，他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啊。那你说因为他不会教吗？啊，因为他怎样？其实圣经不是让我们看这个，圣经让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许多我们努力的用心的事上，我们用心努力的，那有一个比这个更要紧，就是我们只能交给神，只能交给神啊。所以啊，合神心意就是我们就是知道相信神，相信神啊，不是说我们相信神自己什么都不做。你看撒母耳，我说了他是祷告的，他继续祷告，对不对？一直到死都还是为扫罗王祷告，但他仍然存了一个啊，一个对主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啊，这一段话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啊，我们总是相信神的谋略奇妙、智慧广大，我们总要这样相信啊。虽然我们实在是有限，我们实在不足啊，但我们在各样的情况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那二十九章我们继续看第一节。啊，他就发出叹息，这个叹息跟前面的第二十八章第一节一样，祸灾一样，祸灾有祸的，对不对？那这个发出的叹息的哀的声音也是一样哈，啊，也是一样讲有祸的或者啊非常难过的声音。亚利伊勒呢，他就是耶路撒冷，亚利伊勒就是耶路撒冷哈，亚利伊勒他就是讲到。他就是讲到那个祭坛，他是用一个来讲到的那一个啊，在上帝面前那一个可以献给上帝的那一个位置，哦，所以讲的就是耶路撒冷，哦，所以二十九章他用亚利伊的，哦，就是先知呼喊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哦，或者是讲到啊这个以色列人的圣殿，好，所以他后面就解释大卫安营的城，大卫安营的城，好，就是耶路撒冷。那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我终必使亚利伊的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以他为亚利伊的啊，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在那里，他们每一年仍然在当中节期照样过，仍然在当中照样的啊，跟神在那边啊，有献祭呀，有什么都有。但我终他必以他为亚利伊的，就是上帝会把它变成一个祭献祭，把它变成一个献祭， 献祭。那么你们知道献祭是把它怎样烧了，把它烧了，把它烧了。为什么？因为我必视为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啊，你的话必细微出于尘埃，声音像交轨的，低低微微的出于尘埃。就是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虽然它是啊，在当中原来是上帝的圣殿的所在，在当中献祭给神，以色列人在当中献祭，也在当中祷告，也在当中过节期，但是最终呢，上帝会把它当成一个祭，一个祭，就把它焚烧掉，让这个敌人视为安营，屯兵攻击他。那么他们被在当中啊，被仇敌攻击的时候，他们整个人就怎样，就好像一个人被压着，声音都发不出来一样，知道吧？啊，或者是在极其的痛苦哀苦当中啊，连音都发不出来，所以他的言语就变成非常的细微，好像人被压到尘埃底下啊。那他这里很特别，像交轨的什么声音啊，就是这声音在当中啊，像那个啊，像那个鸽子呢喃的声音啊。啊，前面啊，我们有讲过的，这个是一个啊，衰微卑微啊，在当中的一个啊，一个被气绝的声音啊。所以这里就讲到耶路撒冷啊，或者是讲到以色列百姓啊，本来是觉得自己是那一个啊，被神所眷顾的，本来是自己觉得是在当中可以大声开口说话的，但现在呢啊，现在却在当中啊，变成一个极其衰微的、极其卑微的啊，在当中啊，那么呢啊，在当中啊，说不出话来的啊，好，这个在八章十九节我们说过这一段话哈，八章十九节啊，八章十九节我说的就是那个啊。言语绵满，言语细微的，就是那个啊，就是像那个鸽子的声音，嘀嘀咕咕的小小声啊。鸽子不是有声音吗？那个声音。第五节，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像灰糠，顷刻之间忽然连到，就是像风一起来，那些啊尘沙就怎样，整个就弥漫过来。弥漫过来，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会用雷风、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吞灭的火焰，好，六样知道吗？用六样来形容啊，上帝的那个毁灭者的来到，毁灭的来到，毁灭的来到，好，向他讨罪，好，讨罪。但是呢，相对的攻击亚利伊勒的列群众呢，啊，列国呢？啊，他们整个的对他们的攻击啊，事实上跟做梦一样，跟做梦一样啊，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啊。一个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真的是要被这些列国啊，或者说被这些啊，被这些神所发出来的啊兵来啊巴比伦来围困他，对不对？但是反过来，对攻打耶路撒冷的这些，就好像一场啊梦境一样啊。他说：“你们一切攻击亚利伊勒跟他保障的，如同梦境，如同夜间的异象。”啊，梦境是什么？第八节说，像饥饿的人，好，饥饿的人，然后他在做梦，梦见他吃饭了，对不对？那么他醒了，肚子还是饿的。像口渴的人，他做梦了，梦见他喝了很多水，可是醒来还是怎样，还是口渴，还是口渴。所以那些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真实的得着、哦、上帝只不过是借着他们的手来审判，上帝借他们手来审判，但最终他们是没有得着的，像做梦的人一样。 然后第九节就回来讲，回来讲以色列人，就南国人，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会饮酒，东倒西歪会饮浓酒，因为耶和华把沉睡的灵浇灌他们，封闭他们的眼睛，盖住他们的头，他们的眼是先知，他们的头就是先见。那么所有的末世看如封住的书卷，人把这个书卷交给四字的，他说我不能读，因为这个整个书卷是包起来的，然后交给不识字的，他说我不会念我不能念，因为我不识字。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他是讲的是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的信仰，以色列百姓的信仰最终是什么？最终是如同那个在当中被封闭的人一样，封闭的人一样。所以他你们要惊奇等候惊奇吧，宴乐昏迷吧，等候惊奇就是你们要在当非常的讶异，那么宴乐昏迷就是自己蒙着眼，知道吗？自己有，因为宴乐昏迷，酒喝到最后就好像路就怎样，看不清了，看不清。那么这里讲到说，这些人不是因酒东倒西歪，不是因酒才昏迷，不是，是上帝把沉睡的灵浇灌在他们的什么里面把他们的眼，把他们的头都盖住了，意思就是指整个以色列的信仰的光景。先知先见都讲同样，都是讲先知，先知应当是他们的眼，让他们可以看得清楚，是他们的头，让他们可以思想的正确。但是呢，上帝却使得他们落入到那个沉睡的灵的里面去，沉睡的灵的里面去。所有的末世就是神的话对他们来讲好像是那个书卷被包起来，知道吧？以前的书卷不是用那个牛皮纸或羊皮纸吗？对不对？羊皮纸写完以后不是把它卷起来吗？所以卷起来你就看不到里面写什么啊。所以你拿给识字的人，他说：“哎，我没有办法看，我没有办法看，因为你把它卷起来了，封住了。”那你拿给不识字的，不识字的说我不识字，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能够明白上帝的默示，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默示了，因为神把沉睡的灵浇灌在他们的里面，这个是以赛亚先知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非常特别的，就是呢后面我们会读到这一段话会读到这一段话这一段话耶稣也在这个耶稣也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一再用到的，对不对？也在福音书里面同样的用到这些话，同样的用到这些话。那么就是什么？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看也怎样看不见，听也怎样听不明白，对不对？恐怕他们怎样回转过来，对不对？神就要医治他们。其实讲的就是这件事情，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在当中一个圣经一个非常特别的话那么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常常会去惊讶去惊讶说到底怎么会是这样，对不对？到底怎么会是这样听也听不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是不是？那么呢然后恐怕他们回转过来，是谁怕他们回转我们通常都会在讲这个话，对不对？我们通常都会在想说是怎么会这样，上帝不是要让人明白吗？不是要让人知道吗？是不是 我们常常会去想啊，上帝的话不是就是希望让人可以在当中啊明白，可以在当中知道吗？好、哦，那么后面就解释了，因为是三节，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切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重点在这一节啊，这就叫沉睡的灵。当人啊的心没有归向神，但是只是想要用外在的不断的在当中啊，好像说上帝我有照你的话做，上帝我有照你的意思做，那这样有没有，那这样是没有用，反而是自欺啊。所以人最大的难处就是落入人自己的意念里面，成为人在人里面的一个捆绑。所以先知以赛亚在第六章我们就讲过了啊，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油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过来，对不对？所以只有一个问题，人的心愿不愿意转向神而已。但人的问题是人觉得自己有转向神，所以在这里啊，所以这为什么人会这样？所以下一节就告诉我们，就我刚才举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例子，我在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14节，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什么隐藏。好，所以读到这里就其实还是归结到一开始，就是人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有聪明，人自以为有智慧，人自以为有聪明，所以解释上帝的话，解释到最后变成是自己做主。解释上帝的话，就变成自以为是，自己做主，啊，所以解释上帝的话，很容易这样。好，就是人就会觉得说，哦，你就这样做，上帝就会怎样？这很危险，知道吗？因为如果我教你们说，你们就这样做，上帝就会怎样？那已经是什么？我做主的，知道吗？了解吗？啊，所以我们解释上帝的话，常常要回到一个根源上，解到最后是信吗？是信吗？其实在教会里面解释圣经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教导弟兄姐妹啊，你要怎样做，你要怎样做，上帝就会怎样，其实这个很危险的教导，知道吗？我们应当怎样做，这是必然的，但是上帝就会怎样，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又会回到自己做主，就回到上帝你应该怎样，这又失去了那一个信。所以人，对人基本上人还是喜欢什么，人还是说来说去人还是喜欢自己做主，上帝给我们话的，我们还是把上帝话拿来，还是我来做主。好，所以今天我们啊，29章1-14节，这是第二个祸灾，第二个祸灾，人的祸是什么？前面讲的就是啊，其实这个就是跟前面的这个啊南国的祸都是一样的，就是啊人自以为有智慧，人自以为有聪明，没有错，智慧聪明都是上帝给的，对不对？但是第28章告诉我们，我们要从结局里面去思想，我们真有智慧吗？从结局去思想，哦，啊，上帝是给我们有智慧，但我们平常的智慧，这个我们都会从结局去思想，但是在信仰的事情上，我们是不是也从结局去思想？如果我们去往这个方向去想，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最后的马太福音这些路加福音最后都是用结局，有没有？都用结局去讲，对不对？好， 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会把万民都召集一起，是不是？然后向人分开绵羊跟什么山羊啊，一人跟二人，对不对？所以最后耶稣一定会讲结局啊，因为结局从结局去思想会让我们有那个智慧。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些农事的智慧也是从结局想，知道吗？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我们就会去想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以色列百姓也要去思想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上帝期望他们的是依靠神，结果他们想他们的目标说，哎，我们要能够安稳啊，那你们要安稳是依靠神还是去找埃及帮？所以在29章也是一样，那么我们看到的是眼前的困难，那么这些，但是这些啊击打我们的，其实都跟做梦一样，做梦一样。那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真实的啊去看我们的信仰是如何。所以这整段话到最后就是要带出13节、14节，不要变成一个啊亲近神用嘴唇尊敬心切远离的。用解存精进心切远离的。所以这个在这边还没讲十字架，但是到哥林多前书就用十字架来讲，知道吗？因为十字架是真真实实显出我们本相的地方，显出我们真相的地方。好，所以29章14节这百姓是这样，但是神说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所以不用人以为是的方式去走，反而用十字架来显出上帝的救恩来。所以十字架就成为我们的智慧，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所以这个是一个 有意思的思考。刚才我不是讲吗，对于撒母耳有很多艰难的事，对不对？对于大卫也生命中有极大艰难，他一生都没办法解决的事。这就是什么？这只有依靠什么？十字架，十字架。好，有没有问题？
你跟那个彼得后书了有讲说那个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是在讲等候盼望还是在讲恩臭悔
就是彼得在那边就提醒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呢，这一切都是在他的那样的一个掌管当中。所以呢对我们来讲一天就是一天，对我们来讲一天就是一天，对不对？可对上帝来讲，我们人类走过千年的历史其实就是很短，但是对每一个短的日子，对上帝来说他都把它看成非常慎重的。所以那一段话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在当中，我们信靠上帝时间呢，对我们来说不要变成我们的一个捆绑也好，或者是一个那一种跨不过的障碍。因为我们人常常会问要等到什么时候，要等到什么时候，对不对？但是那就看我们怎么看。好，因为如果针对亚伯拉罕来讲的话，上帝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对不对？给你的后裔，是不是？那人的想法一定说赶快怎样给我嘛，是不是？但是他没想到还要等400年，对不对？但亚伯拉罕大概也没想到，不是400年以后以色列就这样进迦南了，对不对？还在旷野又待了什么40年。所以我们那些话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人都是有限短暂的，但是在上帝眼中都看为宝贵然后我们也要相信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万有都是你们的，万有都是我们的。那我们想到的通常是讲到物质面的事，对不对？可是保罗不是，他说万有都是你们的，他说啊，全是你们的啊，不仅是人是你们的，世界是你们的，生是你们的，死是你们的，现在的是你们的，将来的还是我们的，你知道吗？他所谓的万有是包罗什么？时间、空间，所有的一切发生的事都是为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太容易去想这些。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章二十二节，他说：“无论任何人都不要拿人夸口，因为万有都是我们的。”保罗在讲上帝的智慧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基督徒当有一种智慧，一种智慧，那这种智慧当然不是我们有，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种智慧，就是万有都是我们的。所谓的万有是什么？他说保罗是你们的，亚波罗是你们的，基法是你们的，世界也是你们的，生也是，死也是，将来的是，现在的是，都是我们的。那我们又是属什么？属基督的。基督又是什么？神的。所以这个常常是一个让我们的心思跟眼界一个扩张，知道吧？也就是说，基督徒能不能相信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顺境也是，逆境也是，那么我们觉得欢喜快乐的事，我们觉得忧伤痛苦的事，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如果我们信得过神，相信的话，这些都是上帝的什么？上帝已经定好的安排，都有上帝的美意在当中。那我们当然没有那个本事去解析所有的事，但重要是我们要活在那个信里面。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读你的话，我们从以色列百姓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楚，因为我们实在是很容易在这世上所面对的难处，所面对的困境我们总是在当中想要用人能够用的方式来解决、来处理、来面对。但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能够用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引导和帮助，因为我们活着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信靠你，使你成为我们的智慧，使我们在当中能够在当中可以坦然的来接受所临到我们的，也在所临到我们的一切事上，我们满了从你那里来的盼望。我们在这里不断的在当中跟随你，等候你，也在你的里面得着那样的一个安稳，得着那样的平静。阿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求你保守、眷顾、赐福，因为你所给我们、赏赐于我们的，都是本着你自己的恩，让我们就在你的恩典中交托和仰望。感谢主的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